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一天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光里，主要又聚集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是非常有限的，你的话语又是那么的美好，然后又是那么的深奥。主啊，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实在不知道如何才能够把你的心意能够表达得更加的清楚。主啊，就求你高抹孩子的口，让孩子所释放的信息都是来自于你，都是从你而来。主啊，这样的能力，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变得更加的老练，也都能够成为你宝贵的器皿。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也求圣灵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从头到末了，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让我们能够同感异灵，让我们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的生命能够被光照，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是在你的这个心意当中，主啊，我们也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生命被更新，更加的长进，也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的，弟兄姐妹们哈，那很高兴呢，我们又一次的来到了约翰一二三书的第五讲了哈。不知道上次给你们留的作业有没有完成？那如果有愿意分享的弟兄姐妹，一会儿下课的时候我会给大家留一些时间。今天呢，我们学的内容是约翰书信的第五讲，彼此相爱，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经文是约翰一书的3章11节到4章的6节。那今天的课程内容还是蛮丰富的，虽然看着经文也不是特别多，然后看似比较简单哈，但是实际上它的信息量还是很大的。那我们就先了解一下今天的这个课程的内容。我们今天的课程呢，我们将会给它分成3大段。第一段呢，就是应当彼此相爱，经文是3章的11节到18节。第二大段呢，是在神面前可以坦然无惧，经文是第3章的19节到24节。第三大段呢，是怎样认出神的灵，经文是4章的1到6节。那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先来看第一大段，应当彼此相爱。第一部分，彼此相爱是起初的命令，我们会逐章逐节的来讲解。先看第11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彼此相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这个信息。那起初是什么时候啊？起初就是耶稣在世上与门徒同在的那个起初哈。那另一方面呢，它也是意味着是，约翰把这个爱的命令，传给这些以弗所信徒们的，要他们去遵守这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命令。那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15章到12节。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耶稣当初所传给门徒们的命令，同时也是约翰所传给信徒们的。这是本书第一次出现彼此相爱哈。那彼此相爱与爱弟兄的意思，它是相同的，就是爱的对象是主内的弟兄哈，主内的弟兄姐妹。也有很多人在说，哎，彼此相爱，就有很多的这些圣经学者，他们认为说，彼此相爱是不是也应该就是比爱弟兄他的范围应该更广一些呢？爱弟兄姐妹只是就是爱主内的弟兄姐妹，那彼此相爱可以延伸到社会上的就是其他的层面哈，社会上的层面。那但是呢，我们从第10节，就是上次课程我们所讲的，就是爱弟兄，就是第10节说的， 就是不爱弟兄，讨论这个弟兄的问题。然后呢，马上我们连接到这一节的彼此相爱来看，那本书中的爱弟兄和彼此相爱是说的是相同的含义哈。虽然彼此相爱可以扩大到就是更就是更大的一个范围哈，因为耶稣说了嘛，你们要爱仇敌，爱你们的仇敌。但是对于我们属灵家庭的这个弟兄姐妹们来说哈，我们更应该就是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那对于我们属灵家庭的弟兄姐妹们呢，我们的爱也是要付出行动的。好，那我们再看第二点，该隐喻世界的恨。我们先读一下经文。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兄弟。为什么杀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我们上一节刚刚谈到了彼此相爱，而这一节呢，就用了一个负面的一个例子哈，就是一个恨弟兄的例子，该隐杀他的兄弟，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宗杀人案。也是约翰一书当中唯一的一处引用旧约，就是旧约的这个事件，唯一的一处。约翰虽然他是以负面的方式，去表达，但是他实际上的目的呢，是让我们彼此相爱，而不要像该隐一样，然后恨他的，弟兄，把他的这个兄弟就给杀了。约翰说，该隐是属于那恶者的。恶者就是谁呀？恶者就是撒旦魔鬼。这说明该隐的属灵来源是来自于魔鬼的，他是魔鬼的儿女，因为他杀了他兄弟。该隐和亚伯这一段历史呢，它是记录在创世纪的4章1到16节。该隐杀亚伯的内在动机是，就是该隐呢，他的行为。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他兄弟的行为是善的。那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哦，该隐嫉妒他的那个弟弟嘛，就是兄弟，因为他嫉妒。实际上呢，是该隐的恶被亚伯的善所显露出来了，所以这是他不能够容忍的。那在犹太教的解经当中呢，大多是把该隐作为一个恶的代表，而亚伯呢，作为善的代表。新约对该隐与亚伯也有类似的看法，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的3章19节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这是光与黑暗的对比。同样的，该隐杀亚伯也是恶与善的对比。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黑暗它是不能够忍受光的，就不道德是不能够忍受道德的事儿，所以恨是没有办法忍受爱的。那行义的人呢，就把作恶的人就把他暴露在这个光的底下，是他们难以忍受的。那魔鬼的儿女呢，他恨恶神的儿女，因为善的行为把他们恶的行为显明出来了。那我们看一下，就是本段的这个上下文，我们就可以知道，敌对者是不爱弟兄的。比如说，在第二章里说，恨弟兄的就是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儿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因此，约翰在这里呢，就把该隐作为那些敌对者的代表，而亚伯呢，作为信徒的代表啊，就是我们的代表。那我在这里呢，也列了一张表，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对照表。该隐呢，他是代表魔鬼的儿女，他的行为是恶的，他住在死里，他是杀人者，他代表的是世人的恨。他与神的儿女是敌对的，而亚伯呢，则是代表神的儿女，是义的。然后，善的原意哈，善的原意就是义。有永恒的生命，他有爱，有义行，他是住在神里，与神相交的。 好，那我们再来看13节。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就这个属世界的人哈，如果要是恨你们的话，你们不要觉得奇怪，因为这是很正常的嘛。该隐杀亚伯的故事就让我们看到恶与善的对立，就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光明与黑暗，它是不相容的。那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发现？我们在一个黑暗的一个房间当中，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对不对啊？当有一束光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在那个光的那个光线的照耀下，很多的这些什么灰尘呐、啊，然后那些漂浮物啊，然后还有那些就像棉絮状的东西，在这个光线当中漂浮，就光就把这些污秽的东西就显露出来了。就被显露出来了。那稀奇的意思是什么呢？稀奇的意思就是惊异，就是诧异，就是诧异，也惊讶。那住在光明中的人呢，一定会成为那些黑暗中的人仇恨的目标。所以不要稀奇，不要惊讶。在约翰福音的15章19节说，就是主耶稣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世人若是恨我们的话，你不要觉得奇怪。啊，我们再看，第三点，基督的舍命是爱的最高榜样。我们读一下3章14节，我们因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里。那我们信主之前呢，我们都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哈。那保罗在罗马书3章23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他也在6章23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世人都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哈，就像约翰书信里面说的，你若说没有犯罪，你就是说谎的。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呢，我们呢，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就与基督已经同定十字架了，那我们的老我的生命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就是已经与基督同死了。我们老我的生命已经死去了，那我们也与基督的生命就同复活。他复活了，我们也复活，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个世界，已经出死入生了。耶稣呢，他代替我们的死。就将我们从这个死亡当中赎出来了。本来我们的工价是死嘛，我们的结局就是死。但是因着耶稣代赎的工作，把我们给从罪中、从死亡当中赎出来了。那我们从前所犯的一切罪，都由耶稣替我们背了。那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就脱离了这个黑暗的世界和死亡的辖制，他们不能再辖制我们了。我们可以进入到神的这个光明的世界当中了，我们就成为神宝贵的儿女了。就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移民了，我们从这个属世界的黑暗的世界当中，我们移民到了神的光明的世界当中。那黑暗的世界呢，是属于魔鬼的，结局就是死；光明的世界是属神的，结局是永生。我们与基督复活的生命，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连结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崭新的生命。那如何能证明我们有了一个新生命呢？那就是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当中，会从生命当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爱弟兄啊，然后彼此相爱呀、啊、这样的生命，并不是说刻意的去。哦，我去爱弟兄，我去什么怎么样？那个去爱呀，然后积攒功德，我去换取救恩和永生。不是的，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因信称义哈，不是因行为称义。但是重生得救的人必然会流露出爱的行为，这是必然的。 彼此相爱是神儿女的记号，也是出死入生的证据。虽然我们在彼此相爱的路上，我们还是会跌跌绊绊呢，然后还是会就是跌跌撞撞的哈，但是我们会向着标杆努力前行。爱是可以试验一个人是否有永生的，同样的，恨也可以试验出他是不是还在死的状态中。我们再看第15节，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的二元论又来了哈，非黑即白的。就从约翰的二元论的观点来看，就是爱和恨之间，就是非爱即恨，他们之间是没有等级上的变化的哈，从爱到恨之间，没有中间的立场可言，就是非爱即恨。你如果不爱，这个同为神儿女的弟兄姐妹们，就是杀人的。杀人呢，就是没有永生的。这可是一件这个非同小可的事情哈。那我们从法律的角度看，恨与杀人是不同的，是两码事儿嘛哈。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恨与杀人则没有分别。如果就是说我们要恨一个人的话，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哎呦，恨一个人，希望他死去吧。所以说呢，在神的角度来看，恨与杀人是没有分别的。恨与杀人呢，它是属于同一个道德范畴的。这个范畴呢，就是由撒旦所管辖的，魔鬼撒旦所管辖的，并且呢，它与充满光明和爱的属神的国度呈现出了强烈的对比。凡是杀人的呢，就没有永生。约翰在此说，那些杀人的，并不是说的那些杀人的什么，就是这些恨弟兄的，就等于杀人的这些人，就是这是他们的终极命运哈。那不一定呢，而是指出他们是，就是指出他们就目前的状态是恨弟兄是杀人的状态。就不意味着那些杀人的，就是那个恨弟兄的这个弟兄姐妹们，哎，他们可能有一天会认罪悔改，会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或者某一天他就可能就是与那个彼此相恨的这样的两个人，哎，化干戈为玉帛了呢，是吧？两个人就和好了，在爱的里边，然后彼此认罪。那如果他们悔改的话，还是可以从死的这个杀人的领域当中进入到生的领域。而一个人目前，如果目前，他的内心若是就是由这个杀人者的灵所驾驭的时候，则是没有永生在他里面的。我们再看第16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那在第14节，我们学到了说，神的儿女就是出死入生的证据呢，就是爱。现在呢，他则给我们呈现出了一个爱的，就是一个最高的榜样。那最高的榜样是什么呢？就是耶稣为我们舍命。那我们就可以对比一下该隐的杀人，然后对照耶稣的舍己。耶稣的舍己成为我们这些神的儿女的，一个爱的榜样。我们也应当为弟兄舍命。在约翰一书的2章6节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边，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这里的弟兄啊，是指属灵家庭的神的儿女，而不是说所有人。在约翰福音的15章12到13节，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就耶稣对他的。这是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的哈，你们要彼此相爱。这里的舍命是一个就是限度性的用法哈，也就是说，爱的最大限度的表现，爱的最大限度的表现是为所爱的人舍命。第17节。 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就除了为弟兄舍命的爱，我们还可以在其他的方面表现出我们的爱，比如说，17节和18节。那17节呢，就是16节这个爱的原则，把16节这个爱的原则应用到了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去，就是为弟兄舍命哈。但是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就是对弟兄姐妹们可以有一些实际关爱的行动。凡是哈，凡有世上财物的啊，并不是说，这个人这是富人的事儿啊，这个是富人。凡有地上财物的，是指的是富人，是有钱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为自己找一个借口说，哦，这个帮助什么穷人啊什么的，这是有钱人做的事儿，跟我也没关系。就是，但是我们知道哈，有一些有钱的人呢，并不一定他会奉献很多的钱去帮助穷人，就是有缺乏。但呢，有些不是特别富有的人也有可能相比之下就是更加的慷慨。约翰在这里不是说专门对有钱的人说，哦，你去帮助那些穷乏的弟兄去哈，不是的，就是凡是我们丰衣足食的我们这些信徒们，我们都应该去帮助那些穷乏的弟兄姐妹们。在路加福音的21章1到4节，这里就说到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大家都应该非常熟悉吧？那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就神看重的不是说你的钱多钱少。我们看这张图，你看财主啊，特别的傲慢的这个姿态哈，往这个奉献箱里投了很多的钱，就这样。但是这寡妇呢，她倾尽所有，她钱袋里就这两个小钱，她就把这个两个小钱就奉献给了神。所以神看重的不是你的钱多钱少，而是看重你弟兄，看重的是你对弟兄姐妹的爱心是多是少。那我们看第17节里边的这个弟兄哈是单数，我们刚刚学到的那个16节的弟兄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学到的这个16节的这个弟兄，是一个复数的，它是一个复数。那有什么不同呢？就是16节的这个弟兄，这个复数是指的所有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啊，指的是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而17节的这个弟兄哈，凡是世上有财物，看见弟兄穷乏，那这个是单数，就是说，若是你身边就有这样一位，就是有缺乏的，就是有这样一位缺乏的弟兄姐妹们，就可能是，哎，这个人，他不够可爱，然后呢，我也不是特喜欢他，然后呢，他又是，也没什么吸引力，然后他身上有很多的缺点，是我有的时候我忍不了的，也比如说他是社会，就是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的，这就给我们发起了一个挑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还愿意去帮他吗？约翰在他的整个书信当中要表达的就是，爱弟兄就等同于爱神，就不爱弟兄呢，就等同于不爱神。那这就让我们真的是重新去思考，我们是否能够像主无条件爱我们一样，然后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再看第18节，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那18节呢，也是16节和17节的一个结论了。就如同约翰一贯的做法，他在这一节里边 就再一次的以这个正反两方面的叙述来说明他的主张。他提出反面的陈述呢，是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然后他又加上正面的一个叙述，就是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来强化、加强他的劝勉。言语和舌头，行为和诚实。舌头就是我们的舌头啊，是言语的来源；诚实是行为的来源，诚实是行为的来源。约翰在这里就是要强调的是呢，爱应该有具体的行动，而不是只是喊出一个空洞的口号。在雅各书的2章15到17节说。若是弟兄姐妹可以跟着我的 PowerPoint 的，但是你们不要发出声音来哈。然后呢，就是我们可以一块读这个经文。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就如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爱心若是没有行为也是假的。那接着，雅各还在2章26节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他就是约翰，就是并非说是约翰，他并不是说要标榜。你施舍钱财呀，就是基督徒爱心的一个唯一的一个表现方式。他乃是要强调的是，一个有爱心的基督徒，他一定会在行动上，会在他的行为上表现出来的。那为弟兄姐妹去舍命的话，这个爱是非常伟大的，是最伟大的。在物质上帮助身边的弟兄姐妹呢，也是最具体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你身边是不是就有这样一位需要帮助的人呢？或许你正在犹豫当中，哎，我要不要帮他呢？或许这个人是你不太喜欢他的，或者他落难的时候，你可能还有点幸灾乐祸，是吧？那弟兄姐妹们，这周呢，给你们的作业就是要付出行动去帮助他，可以是金钱上的。也可以是，哎，你做点好吃的给他送过去，或者你不会做饭，你买点水果什么的哈，给他去送过去，去探望他一下，或者是你打个电话问候一下，然后提供一双倾听的耳朵，这都是付诸于行动的一个这个帮助。那对我们的爱心呢，也是一种操练。好，我们进入到了第二大段。在神面前可以坦然无惧。那我们先学习第一点，神比我们的心大，在神面前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先读一下经文的3章19节到21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如果我们真的能够遵守这个爱的命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真理的，或者是说是属神的。爱的行为是我们信仰的试金石，也是我们重生得救。与圣灵内住的一个证据，爱的表现是在行为上的，而不是存在于脑海当中的这个，哎，一种感觉啊。那我们有了爱的行为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真理的。结果呢，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良心在神的面前就可以安稳。即使我们的良心有的时候会感到不安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自责呀，有的时候我们会没有把握，有的时候我们会缺乏安全感， 那我们都不用担心哈，我们不用担心，神的心要比我们大，他是在我们的良心之上的，他会比我们的良心更加，慈悲的来对待我们。大的意思，神的心比我们大的意思是什么？大的意思就是具有更大的慈悲和赦免。一切的事就是没有神不知道的，神对我们的了解远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那我们也坚信神的判断也是公平与公义的。我们的良心哈，我们的良心并不可靠，不是判断事物的终极标准，而神才是。那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呢？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不是说我们从此以后就不犯罪了，就不会责备，而是说表示罪不再会，就是罪不会成为我们在神面前安稳的障碍了。我们偶尔呢还是会软弱的，但就是不会持续的在悔恨中度日。其实这几节经文啊，真的是很难解的经文。我这几节经文，我真的是思考了好多天啊。我尽量我会想用一个就是言简意赅的这样的一个解释，然后让弟兄姐妹们明白。所以我也思考了很久，那我就可以把它就是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属灵的三个阶段。那比如说我们在信主之前哈。或者是别人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不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谁是罪人？你才是罪人的，我不是罪人，我又没有杀人放火的，对不对呀？我也没有是什么那个他什么就什么行叫什么行贿受贿的，我怎么可能是罪人呢？我们认为有没有触犯就是这个世界的法律，我们就不是罪人，所以我们是不承认我们是有罪的罪人的。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呢，这第二个阶段，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里边就会有圣灵，他就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罪，我们就承认我们是有罪的，为我们曾经犯下的这些罪，我们真的是感觉到很羞愧，然后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去认罪悔改，然后去为这个罪而去这个去认罪。然后呢，圣灵在我们的里边一直的就是光照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哎，这个我们的里边的圣灵会责备我们哈，让我们心里非常的难过。到那个时候，我们对神的越来越多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对罪也变得越来越敏感。当我们犯罪，不是说什么我们会犯什么多大的罪哈，但是呢，我们会认为可能，哎，我们跟别人说了一句不适宜的话，然后可能让别人很难过呀，或者怎么样。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我就是一个直脾气，没想那么多，然后脱口就出了。但是呢，我们发现圣灵会责备我们，在我们里边做着那个责备的工作，就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去说话。实际上，我们就是想随心所欲的，我们想说出一句话的话，实际上是出于我们的这个自私，因为我们没有考虑到别人的感受，所以才会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我们可能也会由于一些嫉妒，心里有这种嫉妒，然后自私的心理，或者有一些抱怨。这些都是罪，我们就会变得非常的敏感。当我们一犯这些罪的时候，或者我们发脾气，一犯这些罪的时候，真的，我们圣灵，我们里边的圣灵就会在责备我们。所以的，慢慢慢慢的话，我们就可能是我们犯的罪就会越来越少了。当我们对神的认识更进一步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有充满了这样的平安和喜乐。我们虽然知道我们还是一个罪人，我们偶尔可能还是会发脾气，我们偶尔可能还会是抱怨，但是已经不能够阻挡我们在神面前的这种平安和喜乐了。我盼望大家能够明白这几节经文在讲什么，我也希望就是弟兄姐妹们在你们里边的圣灵哈，能够帮助你们能够更就是能够更清楚的理解这几节经文。好，那当我读这个20节到 21节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呢，那我也是，就是也想到了主耶稣，有一个比喻，就是浪子回头的比喻，它记载在路加福音的15章的11到31节。那我就给大家就是讲一下哈，这个比喻，说一个人呢，这个人应该是很富有的哈。就是一个人，他有2个儿子。那我们今天就只讲小儿子，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讲大儿子哈。我们今天就讲这个小儿子。有一天，这小儿子就跟他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财产分给我。"这个在犹太教的这个传统当中，是父亲只有父亲死后他才可以分财产的。但是他的父亲哈，居然一反传统，就把这个财产就分给了他。那这小儿子呢？过了几天，这小儿子就把一切所有的，圣经上记载是一切所有的，收拾一下啊，收拾起来就往远方去了。这个一切哈，请大家注意，这一切就是说的全部啊，就是一毛钱都没留下，就说明这个小儿子要离开家的这个决心。哎呦，终于自由了，可以这个脱离这个父亲的是吧？现在很多这个年轻人也是想脱离这个父母的这样的一个管辖嘛，是吧？终于自由了，这小儿子呢，离开家以后，哎呀，终于自由了，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了，从此呢就过起了这个花天酒地呀、纸醉金迷，然后任意放荡的生活。终于有一天，钱花光了，没钱了，就变得穷苦起来了。而且呢，又正好碰到那个地方呢，闹饥荒，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他就去投奔那个当地的一个人。那当地的那个人呢，就打发他去田里去放猪去，放猪啊。那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的，在犹太教里边，这是被视为最可耻的一件事情，因为猪在犹太人眼中就是不洁净的动物。那这小儿子就去给人家放猪，而且呢，饿到什么程度？他饿得恨不得去吃猪食，但是人家都不给他吃。那在这个时候呢，他突然的他就这个醒悟过来了，说，那我父亲家里有那么多的雇工，雇工都是不缺吃、不缺穿的。想想我自己现在的光景，连猪食都吃不上，难道我要在这里饿死吗？不行，我要回到我父亲那里去，我要跟我父亲认罪，我要跟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再做你的儿子了，你就把我当成一个雇工吧。那小儿子想到这儿的时候呢，我想他一定会心里非常非常的羞愧，觉得当时是吧，逼着他父亲找他父亲去分家产，他可能想到那个时候，他就觉得，哎呀，已经不配做儿子了，所以他就决定去回去给他父亲做雇工。于是呢，他就回到了他父亲那里，离家还很远的地方，他父亲就看见了。我们看到这张图哈，这个白发苍苍老父亲，我就是他父亲离家还很远的时候，就是他父亲就看见了，是父亲先看见的他哦。这而且是在离家很远的地方，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这个自从小儿子走了以后，他父亲是常常的就可能就在这个村口哈，就等着他回家呢。当父亲一看见他，就跑过去，抱着他，连连亲他。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哈，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父亲跑过去，跑过去说明他非常的想念他这个儿子。然后呢，跑过去抱着他，连连的亲他，连连的亲。然后不是亲一下哈，是连连的亲。他也不嫌这个儿子脏，然后他也没说那个啊，你先回家洗个澡，把你身上这个猪味洗干净。没有。所以他的这个父亲真的是，当这个小儿子对这个父亲说的，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了。 可是，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父亲还没等他，说完，就赶快的就吩咐仆人，就喊仆人说：“快把那个上好的袍子快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个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上好的袍子。”代表的是一个尊贵的地位，戒指呢，代表是权柄，鞋子是只有儿子的身份才能穿的，奴仆那都是光着脚走路的，而肥牛犊呢，只有是在特殊的场合才会宰杀，因为那是最好的。我们不知道，就是当时小儿子，他的心情哈，但是如果我想。如果是我的父亲的话，哈，那最少他会责备我几句吧。但是这位父亲的心比他儿子的心要大，他知道他的儿子是真心悔改，他完全的接纳了这个回家的浪子。相信小儿子，当小儿子回到家，回到他父亲家里以后，他不会一直的。这个持续的活在自责当中过日，哈，自责和悔恨当中过日，因为他知道他的父亲不会纪念他曾经的荒唐，他做儿子的尊贵身份，在爱他的父亲那里永远不会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阿爸天父对我们的爱，这就是我们的天父对我们的爱。无论我们曾经是多么的悖逆，神的怜悯是超过我们想象的。他看重的是我们是否有一颗认罪悔改、转向他的心。只要我们回头，他永远在那里张开怀抱，等着我们回家。好，我们继续的回到我们的3章的22节，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祷告蒙应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遵守神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情。这似乎会给人一个错觉，可能会认为，哎，信徒遵守神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因为我遵守神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所以我的祷告，那个神就应允了。那遵守神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做的，一定要做的哈。但这只是一个条件，而不是信徒的功劳，不是我们的功劳。那神回应人的祷告呢？我们可以看耶稣与天父的关系来说明这一点。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的8章28b到29节，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知道神常听他的祷告，父神常常听他的祷告。那父与子的关系呢，就成为耶稣与门徒的关系的榜样，以及。神回应信徒的祷告，就是神回应信徒的祷告是有他客观及这个道德上的理由的，就如同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5章17节说的：“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从这一节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祷告蒙应允的条件是，信徒哈，就是要常常的住在耶稣的里面，耶稣的话呢，也常常的在信徒里面，就是我们要住在耶稣的里边，耶稣也要住在我们的里边。这种住哈，是一个持续的，是常常呢，就是。常在你们里边，常在我里边，常就是一个就是持续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持续的住在主里边，而不是说礼拜天主日崇拜我们住一天就行了。 要常住在主的里边，与主有这种亲密的关系，那我们所求的意愿呢，就是会与主的旨意相合，我们就可以合理的期待神会应允我们的祷告。我们再来看第二点，遵守神命令，与神相互内助。我们读一下23节到24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边，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那约翰在这一节呢，指出神的命令，神的命令就是要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那这两个句子所代表的是一个命令的两个部分，一个命令的两个部分。一部分呢，就是人与神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就是要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另一部分呢，则是人与人的关系，是就是照着他赐给我们的命令。去彼此相爱。名这个字哈，在圣经当中不只是表示一个人的称呼而已哈，不是表示一个人的称呼，它更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本身，包括他的身份，然后包括他的地位和权柄。那信他的名就是指信耶稣基督。信他什么呀？信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无罪的人，是道成肉身的救主弥赛亚，以及一切代表他身份地位的独特本质。遵守神的命令是与神相互内住的一个证明。我们住在神的里边，神也住在我们里边。那这种住的亲密的关系，完全是借着耶稣与天父的亲密关系而来。约翰福音的17章21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这是耶稣就被抓前的一个祷告，我们称为是大祭司的祷告。我们怎么知道神住在我们里边，我们住在神里边呢？我们怎么知道呢？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呢，圣灵就在我们的里边，使我们能够真实的经历神与我们同在，并且圣灵在我们的里边，就是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边，激励我们去顺服神，去遵行神的命令。好，那我们就进入到了第四章，也是进入到了第三大段。真理的灵与谬妄的灵，那我们先看第一点，神的灵与敌基督的灵。我们读一下4章的第1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人是被灵引导的，不是圣灵就是邪灵。那约翰在这一段呢，以灵为主，就是以灵为主题，去探讨两种灵的对立，神的灵与基督与敌基督者的灵这两种灵的对立，神的灵与敌基督者的灵。但这里提到的这灵与上一节的灵是不同的哈，因为上一节说的。这个圣灵让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边，这是不同的。那这一节里指的是什么呢？这一节指的是，那些由背后的灵，就是圣灵啊，或者是邪灵所影响、所引导的人。约翰说：“我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是要试验。试验是什么？就总是要你仔细的查验那些灵是不是出于神的。”试验这一个词是一个现在时态哈，这意味着信徒要持续不断的进行这个工作，持续的去查验这些人及他们所说的是否是出于神的。 否则是非常容易被这些假先知他们背后的那个敌基督者的灵所迷惑的。那新约圣经多处提到将来会有假基督啊、假先知、假教师的出现。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的13章21到23节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或是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机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你们要谨慎，看哪，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我们看到假先知他也会显神机奇事的哈，他也会，就如那个就是埃及法老他跟前的那些术士们，他们也会行神机奇事的。因此呢，就是试验这些人呢，就成为我们当代我们教会当中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工作。当我们读这个新约书信的时候，哈，那我们要知道，之所以作者要写这些书信，要写这封信，哈，那一定是这些收信人他们所处的环境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状况。我们在读这些书信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哦，这个团体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比如说，约翰他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作者为什么要写这句话呢？那我们就可以思考一下。这说明教会里面已经有一些信徒被那些假先知所迷惑了，被他们迷惑离开了信仰。那是因为这些信徒们，他们就分不清神的灵和敌基督者的灵，而去跟从了那些假先知们。约翰就是一再的重复说："你们要爱弟兄，要彼此相爱。"他一次次的重复，那就让我们就是可以思考，那他们之间一定是出现了不彼此相爱，然后这个非常的冷漠，不爱弟兄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约翰就是在这里提醒这些信徒们，已经有很多假先知出现了，而且是公开的在世上到处宣讲他们的这些假的教训。那我们要如何去分辨呢？我们看4章的第2到第3节，如何分辨？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的，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那试验灵的方法呢，就是衡量这个人的基督论。凡是被圣灵所引导的，他就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而被敌基督者的灵所引导的人，他就不认耶稣，因此就不是出于神。那我们在前边曾经讨论过那些敌基督们，他们不承认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些诺斯底主义哈，他们认为物质是败坏的，这个肉体啊是败坏的，而这个灵是美好的、美善的，所以他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他们说耶稣只是看起来像个人，实际上他不是人，他只是一个幻影。那还有一种那个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基督的灵就已经离开了。就是死在十字架上的，不是基督，只是一个人而已。因为基督的灵在钉十字架之前就离开了。那很明显的，这个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那这些人他们背后的灵呢，就是谬妄的灵，不是出于神的灵。这种试验灵的观念也与保罗的观念是非常接近的。我们看一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3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我们信主啊，我们信主是谁的工作呀？是圣灵的工作。 为什么分辨灵哈，分辨住灵是这么的重要呢？因为关乎到救恩，跟随圣灵的就得生命，就有生命。那跟随邪灵的呢，就是沉沦。那耶稣呢，他在马太福音的7章15节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老约翰对这些信徒们的担忧，他一次又一次的苦口婆心的劝这些信徒们说：“亲爱的弟兄啊，小子们啊，你们一定要试验哪些灵啊是。”神的灵，哪些是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就是已经听说过假先知、假教师他们要来，现在他们已经来了，也有很多人从你们中间出去，去跟从了他们。你们可千万要小心警惕呀，不要被他们的错误教导所欺骗。我们看到，真的是老约翰，真是操碎了心呢。我们再来看，第二点。真理的灵与谬妄灵之间的较量，4章第4节，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面对着来自敌基督者的灵这样的威胁，约翰呢，此时开始鼓励他的读者了啊，鼓励这些信徒们。他鼓励的方法呢？就是让这些信徒们了解，他们的属灵来源是来自于神的。就是说，小子们呐，你们不只是属神的，而且你们已经胜了他们。胜了谁呀？就是胜了那些假先知们。那这些小子们，他们是如何胜过假先知的呢？胜过不是说把这些假先知们赶出教会，然后或者是我跟他辩论。对吧？然后胜过了他们，不是这些，而是指这些信徒们能够拒绝假先知他们错误的这个教义，能够拒绝，并且能够坚守约翰正确的教导，主耶稣教导。接着呢，约翰指出，信徒们得胜的秘诀不在于自己的努力。而是有一个更大的力量在他们心中工作，得胜是靠着他里边更大的力量在他里边，在他们里边的工作，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因为一字就道出了为什么他们可以胜过假先知的原因。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那在你们里面的比这世界的更大。是神呢，他在里边的比里边在，就是因为那在你们里边的比世界更大的是神，还是耶稣，还是圣灵呢？那我们再看一下哈，到底是神还是基督还是圣灵呢？那很多的释经学者对于那在你们里面的也有不同的解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他第一种解释是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是神。理由是什么？理由是，约翰一书本身他在3章20节提到神比我们的心大，而且呢，在这一节也说你们是属神的，这就表示神是住在我们里边的。那第二种说法呢，是在你们里边的是指的是耶稣基督，或者是神在基督里。这个解释呢，是根据出现在约翰福音6章56节的经文，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第三种说法呢，就是把它视为是三位一体的父、子、圣灵。这样的解释呢，主要是由刚才我们学到4章3节的提示来的，因为第三节同时提到了父、子、圣灵，凡灵不认耶稣的，就不是出于神了。那第四种解释呢，认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是指圣灵。那我们就倾向于第四种的解释，这是因为四章的，就是第1节到第6节这一段经文哈，就整个的这一大段的经文呢，都是在，它是出现了两组灵的对比， 神的灵与敌基督者的灵，还有第六节出现的真理的灵与谬妄的灵。那在这一节里出现的那在你们里面的与那在世界上的这样的对比里，就可以合理的得出那在你们里面的是指圣灵。在约翰福音的14章17节，耶稣提到他要求父赐下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约翰并没有把圣灵与邪灵视为是彼此势均力敌的两种属灵力量，而是圣灵是比一切的灵更大的，圣灵有更大的权柄与能力，邪灵的力量并非是。与圣灵对等的啊，是对立的，不是对等的。圣灵有更大的权柄和能力，虽然我们是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是他已经被击败了。因此，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因为有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我们就可以靠着这个力量，然后不被一切的邪灵所欺骗。那由于圣灵的光照，我们就能够了解并且能够应用神的话。以至于能够抵挡一切的邪灵。那我们上次呢也有讲到哈扫罗王的故事，不知道大家记得吗？扫罗违背神的命令，那神的灵就离开了他。当神的灵离开扫罗的时候呢，就有恶魔的灵来惊扰扫罗，就是来扰乱扫罗啊。那扫罗的仆人就说了，你要找个会弹琴的，这个弹琴的呢？这个你要找会弹琴的。这个弹琴的，他一弹琴的时候呢，当邪灵到你身上来的时候，哎，一弹琴就你就好了。那当时呢，就有人为扫罗推荐了一个弹琴的，这个弹琴的就是大卫。那推荐人呢，他是这样形容大卫的，他说，大卫是善于弹琴，而且是勇敢的战士。他说话又有智慧，容貌又俊美，而且最重要的是，神与他同在。这让我们知道哈，大卫会弹琴，会唱歌，然后会写诗。大卫组织唱诗班，然后他还在约柜前这个尽情的跳舞，能歌善舞。大卫哈，能歌善舞，还英勇善战，能文能武。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太完美了。那当邪灵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呢？大卫就弹琴。我们看这张图哈，大卫正在给扫罗弹琴。那大卫一弹琴呢，扫罗便觉得舒畅，然后爽快，那个邪灵就跑了，就离开了。那邪灵离开扫罗，弟兄姐妹们，邪灵离开扫罗是因为大卫弹琴弹得好吗？不是的，因为神与大卫同在，神与大卫同在，是大卫里边的灵大过邪灵，所以邪灵就逃跑了。大卫爱神，神就与他同在。扫罗害怕大卫，是因为扫罗里面的灵惧怕大卫里面的灵。在撒母耳记上18章的12到15节说。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做事精明，哈，这个新译本翻译的就是凡事亨通的意思，就是。大卫凡事亨通，因为神与他同在。在撒母耳记上18章28到29节说，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就更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圣灵与邪灵是对立的，但是圣灵更大。大卫和扫罗就是属神的与属魔鬼的这样的两股对立势力的征战，那我们知道， 最终的结果呢，就是属神的大卫战胜了，这个属里边有邪灵的这个扫罗哈，最终成为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那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常常为病人医病赶鬼，那我们今天的教会也常常为人医病赶鬼哈。那为什么基督徒可以把鬼赶出去啊？为什么基督徒可以赶鬼呀？可以把鬼赶出去，是因为基督徒厉害吗？不是的，是因为我们的灵厉害，我们里边的圣灵是大有能力的，可以胜过一切邪恶的势力。那盼望弟兄姐妹们哈，你们不要害怕，不要惧怕，因为要知道你们里边的是有胜过世界的那个能力。好，我们再看第五节和第六节。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约翰将论述的对象转向了敌对者，也就是这些假先知的身上。他们是属世界的。那第五节和第六节呢，就形成了一个互补与互相说明的一个关系，特别是。他们是属世界的，可以由我们是属神的来显出两者的这个对立。这里的人称代词呢，就是他们、我们。他们是谁？他们是假先知们，就那些假先知。我们呢，是约翰和所有的信徒们。我们是属神的，而他们是属世界的。他们那些假先知呢？就是他们那就是他们那些假先知们哈，就是敌基督者的灵，就是他们背后的敌基督者的灵，就是借助着这些假先知们在世上工作的。他们属于世界的，当然就会效忠于世界了，因为他们就是属于世界的嘛。他们的属灵的根源也是来自于世界，他们谈论的也是关于世界上的事情。那他们的观点呀，包括他们的价值观呐，然后他们这个哲学文化呀，还有对耶稣基督的看法呀，都是与世界相符的。那从哪儿来的就说哪儿的话嘛。啊，我们都知道，耶稣在约翰福音的3章31节说。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那假先知的信息是来自于世界，那么跟他来源相同的人也听这些假先知的话，因为他们的信息来源和观点都是一样的，因为就是他们属于同一个圈子的，同一个圈子，所以呢，属世界的人就听从。属世界的信息。那第六节呢？约翰再一次的从敌对者的身上，又回到了信徒们的身上，做正面的鼓励与安慰。我们看这两节经文，约翰是以正面、反面，然后正面的手法去表明敌对者与信徒之间的这个差异。约翰说：“我们是属神的，对，我们是属神的哈，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认识神的就是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就听从使徒及真信徒们的教训，就是听约翰和这些真信徒们的教训啊。因为这教训是来自于真理的灵，他是来，这个教训是来自于真理的灵。那不属于神的呢，就是那些。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他们就不听真理的教训，因此信徒们就可以分辨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因为上一节说到属世界的是听从那些假先知的，这就是跟我们就常说的物以类聚，然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差不多的道理哈，就是你什么样的人就跟什么样的人在一块儿。属世界的就跟世界的人在一起，每天谈论的都是世界的事儿。世界的事儿是什么呀？我们学过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是这些。那我们属神的就不一样了哈，我们属神的就不一样。我们在一起所谈论的是什么呀？是谈论的神的恩典，然后圣灵的感动， 在灵里合一的去敬拜赞美神，然后享受着神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和盼望，然后分享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奇妙的这样的作为和我们美好的见证。我们在一块儿学习神的话语，然后神的话语呢，给我们带来安慰、力量和盼望。我们巴不得所有的人，都能跟我们一样成为神的儿女，然后享受神伟大奇妙的爱，所以我们这些属神的多好呀，是吧？因为在我们里边的比这个世界的更大，而且世界上的一切都会过去的呀，对吧？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都会过去的。传道书说，日光之下呀，都是虚空。但是我们呢？我们跟随神的，我们是跟随的是日光之上的神，跟随神的永远长存。最后呢，约翰记就以一个就是简短的一个摘要作为这段经文的结束。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真理的灵就是圣灵，谬妄的灵就是指魔鬼撒旦。撒旦呢，他不但迷惑人，他的本质也是说谎的。并且在当时，初代教会这些假先知们，他们正在对信徒们展开引诱的工作。撒旦的工作从未停止过。那我们今天呢，也同样面对着这样的危险。因此，分辨出真理的灵与谬妄的灵就显得无比的重要。好，那我们来简单的总结一下今天的课程的内容。彼此相爱是主耶稣的命令。对有缺乏的弟兄姐妹，要付诸于行动去帮助。因着神的慈悲和怜悯，信徒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神的命令是让信徒信他儿子耶稣基督，并照他的吩咐彼此相爱。要试验神的灵和敌基督者的灵，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是神的灵。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是敌基督者的灵，在信徒里面的圣灵胜过一切世界上的灵。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的一些这个内容哈，简单的一个内容。那下面呢，我就讲一个小故事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末代皇帝溥仪。末代皇帝溥仪有一天啊，有一个古董商就拿了一个瓶子，一个花瓶哈，就去找溥仪去给鉴定一下，然后问问溥仪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那溥仪就是看了一眼，溥仪说是假的。但这古董商就有点不服气，古董商说：“哎，你就也没有仔细看，你也没有摸一下，你怎么就说它是假的？你有什么依据啊？”溥仪说。我不需要依据，因为他跟我家里的不一样。因为他跟我家里的不一样。那盼望弟兄姐妹们哈，通过学习，我们这样的学习可以更多的来认识神，因为认识真神才能分辨假神。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美好的时光，我们来一块儿学习约翰的书信。主啊，真的这里边的信息实在是太宝贵了，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能够把你的真实的这样的心意，想对我们说的话，能够讲述的更加清楚。主啊，就求你的灵继续的帮助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你的心意，更加明白你的旨意。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在生活当中能够实现出来这种爱弟兄，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真实的行动，把这个你的这个话语能够应用出来，能够活出来。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分辨诸灵，真的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这个世上对我们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主啊，求你能够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分辨出哪个是出于你的灵，哪个是出于魔鬼的谎言。主啊，也保守我们继续的带领我们，以后的学习的时间。谢谢亲爱的主，也保守我们散去的脚步。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